康德与神的主权第十讲 Kant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Session 10。 好了，我们到了富兰姆在他的西方哲学与神学史讲到康德这一段的尾声了。这个尾声呢也不短的，书本里面是266到270页， Conclusions on Kant， 对于康德的结论，富兰姆的结论，富兰姆的分析，他提出九项的分析与批判， 9 analyses or critiques。 我们来看富兰姆怎么说，我们读完富兰姆之后呢，我们来读范泰尔更加的严厉的一个的分析跟批判。康德是在现代期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当我们从他的时候一直读他之后的哲学家，一直到今天，你到处看到康德的脚踪的。基本上他的贡献是什么呢？就是彻底的应用人理性的自主， Radical application of human intellectual autonomy。笛卡尔，也就是那些最早的现代期的哲学家，他们不错，他们用人的理性的自主作为他们治学的方法 working method。 康德就更进一步的，他怎么用这个方法呢？是大发热心的，彻底一致性的，明文的为这个方法维护在哲学的每一个范畴。但是康德也显示出人的自主思维在哪几方面是失败的。下面是九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我们记得康德教导我们，神、理性、灵魂这些的理想概念呢，还有世界，神、人的灵魂、理性、世界，总的来说呢，是只可以管理性的使用，不可以设立性的使用的，管理性的 regulative， 不是设立性的 constitutive。 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认为这些东西具体的存在的，神存在，灵魂存在，人的理性存在，世界存在，不是的。我们只可以觉知，假装在我们经验他们存在，这样子来生活。 Act as if they exist in our experience， 假装神存在，我存在，世界存在，用神作为例子。康的这个假装的神呢，是贫血的 anemic。 弗兰姆说，假如我是个无神论者，康德这样跟我讲说，我要假装神存在，这样子生活，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生活要有彻底性的改变，对不？假如我要假装神存在，那我就改变我的道德的习惯，我要守住我的承诺，不可以偷，不可以骗。假装神存在的生活不但如此，它的意义就是就是说，我们先假设这个是圣经的神，我假装信这个圣经里面的神的话，我就要去参加崇拜，加入教会，领受圣礼，我还要劝别人信耶稣基督作为主宰哦。当然你还要相信圣经是真的，这个叫做相信神存在。 Epistemology is part of ethics， 知识论是伦理的一部分，而信仰是知识论的一部是生活的一部分。 Believing is part of life， 你信什么是你整个人生的一部分。假如你假装神存在这样生活呢，我们就必须要改变我们的道德， 这个道德的改变就包括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信仰。注脚25，有些人就会反对我的说法，说改变我们的信念不能够用意志的行动的。我不同意。弗兰姆说，我们不断的压抑真理，就是我们不想要新的东西，我们能够压抑。罗马书1:18，我们常常选择去信那些我们想要信的东西，所以我们吩咐一个人去信是有意义的一个的劝告来的。所以呢，弗兰姆说， We cannot use the idea of God regulatively unless we also use it constitutively. 除非你用神这个名字是设立性的，换言之，除非你真的相信神存在，神这个字是有意思的，是指一个真的存在的神，活的神，不然的话你不可能管理性的用神这个字的，你不可能用神来影响你的生活的。Regulative and constitutive cannot be separated as contrite or separate them. 康德要把管理性脱离设立性。弗兰姆说，谈何容易，不可能的。Nevertheless, 但是康德的用意就是要把设立性，就是真的真理和管理性，就是实际上是如此啦，把它分开。这样子呢，它就是符合自从启蒙运动以来的那个大传统。This is the tradition of employing prudence as a philosophical principle. 这个传统呢，就是用谨慎或者节制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的原则。A tradition that would later be called pragmatism. 后来这个大传统获得一个名称，就是实用主义。Pragmatism, 实用主义。重要的哲学家是 William James 詹姆斯，重要的教育家是杜威 John Dewey, 1920-21访问中国的。杜威这个实用主义的大师是深深的影响到教育和心理学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教的辅导主日学，基督徒老师们到处看到康德的实用主义的影子的。我们记得康德，我们记得休谟呢说，因果这个必然的关联呢，只不过是一个习惯罢了。我们知道康德对休谟这种的结论呢，感觉到非常的困惑。但是当康德说这种的必然关联呢，是有人的理智施加在我们的经验上面的记得吗？3B 的那个范畴，不是倒过来的。当你康德这样说的时候，他等于证实了，等于同意休谟的分析。不但如此，康德把神、人的自我、世界，换言之，所有存在的东西，放在一个假装存在这个地位，就等于康德把神、人、世界放在一个我们习惯性用的字这个范围里面，这些概念都是一个我们假装它真的是存在，这种的思想的习惯，这种的生活的习惯，是为了我们的使用的好处而培养出来的。所以虽然康德的哲学好像是一系列的逻辑的证实，很严谨很专业，但是事实上呢，讲到最后，康德只不过给我们一些实用的建议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 要用某一种方法去想，这样子能够过快乐的人生。 A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 to think in a certain way so as to live a happy life。 我听一下 我注意到了康德的伦理学跟这些的实用的东西呢，是你只要出去书店买书，假如他书店有一个哲学的一栏的话，你会找康德、柏拉图啊这些大师的哲学书的时候，你最可能找到的是伦理学的。换言之，哲学的老师们跟哲学书的作家都知道，人们要买这些如何生活的书，所以那些所谓的 philosophy for dummies 给蠢才读的哲学书，书面是很多的啊。那这些的书呢，都是在讲伦理，不论是大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者康德。好，因为康德讲到最后就是这些东西。是的，有很多的方面我们可以把康德跟 Pascal Butler 来比较，还有 Thomas Reed 李德的常识 Common Sense Philosophy， 很重要的是跟实用主义比较 Pierce William James 詹姆斯 John Dewey 杜威，这个我们弗勒姆说在第九章他会讨论的，还比如说现象学家 Phenomenologists 还有存在主义者 Existentialists， 他们都是分辨出科学的观点角度和日常生活的观点角度 The scientific viewpoint and the viewpoint of everyday life，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现在弗兰姆要比较一下康德跟柏拉图，我先预告，当我们讲到范泰尔的时候，范泰尔是把康德与巴门尼德 Parmenides 比较的。弗兰姆说，很有趣的是，我们来试试看比较康德和柏拉图。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都区分了现实宇宙的两个层次，一个是能知道的，一个是不能知道的。在柏拉图的两个世界里面，高层的世界是绝对能够认识知道的，低层的是混乱的、不一致的，基本上是不能知道的，就是物质的世界。对康德来说，低层的世界，现象界才是能够知道的，高层世界那个物质体界、真理界是不能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康德翻转了柏拉图，但是两位同样的都想要把一个不能认识的层次和另外一个好像给我们人类能够得到清楚的有把握的知识的盼望的层次，这两个来连接起来。我再说一次哦，康德跟柏拉图都想要把两个层次连接，一个是能知道，一个不能知道。也请各位注意，对柏拉图来说，宇宙之所以能够明白 intelligibility 是来自形式，形式世界的形式 forms， 但是对康德来说，宇宙之所以能够被理解是来自人的理智施加在现实世界上面的范畴或者概念 categories。 所以这个就等于说人的理智取代了柏拉图的形式，你就可以看得到康德的对人的理性的自主的坚持是已经发展到多么的彻底了。人自主的理性不断的知道世界，是让世界能够被知道。第四，我们继续的再进一步的比较康德和柏拉图。这个变动中的变幻中的世界是反映出那个形式的世界，这个变动中的世界是承载着那个形式的，但是这个世界本身是没有它自己的形式。 The world of change reflects the forms, bears the forms, but has no form. 所以呢，现实的世界是虚无的，什么都没有。因为康德，因为柏拉图把存在 being 与上面的形式等同了。那么到了亚里士多德那个原始物质 prime matter 就更加的明显了。我在本书第二章，也就是我们的视频《哲学与圣经》啊，《哲学与神的主权》里面的有一段下半段，普兰姆说：“我曾经主张过，亚里士多德的原始物质承载着形式，但他自己是没有形式的，因此他什么都不是，是虚无。但是，他也必须是什么，是一个什么东西。”因为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都把这个物质原始物质给他一个重要的地位，放在他们的形而上学的系统里面的原始物质必须要是真的，明明是虚无，但是又是真的。康德他的那个物质体世界也为他带来同样的问题。我们对这个物质体的世界不可能施加什么的架构秩序啊，不然的话这个物质体世界就穿戴着那三战的架构了，超验感知，超验分析，跟超验统觉了。所以对我们来说，物质体世界与虚无什么都不是，是分不开的，分不出来的。但是这个物质体世界一定是 something， 一定是存在的，是什么东西来的，不然的话康德整个系统是不能动的。注脚26，我们要回到洛克的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就是洛克的那个 substance 物质的实质。第五方面的批判，弗勒姆说在这本书的第二章呢，我用了范泰尔的分析来分析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的。一方面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看形式 form 的时候呢，是理性主义的，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是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看物质 matter 的时候是非理性的，他什么都不知道。 Form is supremely knowable, matter not knowable at all. 形式完全是能够认识的，物质是完全不能认识的。所以希腊哲学家所面对的不可能解决的难题，就是用一个非常严谨的理性的范畴或者概念，一些的概念去解释一个非常非理性的乱七八糟的世界。再来哈，很理性的概念去解释一个非常混乱不理性的世界。形式就是不能改变完美的形式，是不足够用来解释一个变动中的不完美的世界，就是头发脏的泥土跟垃圾的世界 mud, hair and filth。 同样的，康德追求要解释那个不能认识的东西，不没有架构的世界，就是那个物质体的世界，康德又要去解释它。怎么解释呢？用一些自主理性提供的一个的概念系统。再来哈，康德用一个人的理性能够知道的一些的人灵能够知道，他也提供这些的概念的架构，用这个来解释一个不能认识的也没有架构的物质体的世界。人的理性 的概念是物质体这边的，都他又要去解释，对不起，人的理性这边呢是现象界这边的 the phenomena 这些概念 用来解释一个物质体世界的不能认识的没有架构的一个范围。一方面，康德比起休谟更加的怀疑主义者，我们不可能认识世界本身。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宣称人的自主推理能够确认我们经验里面的一切的事物，包括神可能会做什么，不可能做什么。一方面他不知道世界真实的怎么一回事，另一方面他能够告诉我们神能做什么，神不能做什么。第六，所以讲到最后，康德的知识就是说他要救我们的科学跟数学脱离怀疑主义，那他的这个知识呢，并不是认识真实世界的知识。 Kant's knowledge is not a knowledge of the real world. It is a knowledge of its own structure. 康德的知识是人的理性认识自己的架构 的知识。A knowledge of the categories that it imposes on experience, 就是理智施加在经验上面那个的概念架构，这个就是知识。知识就认识理性里面那个架构，那个概念架构。因此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同义反复 tautology， 用我们香港人的讲法，你在讲呀，你在讲话吗？或者你唱歌啊，你在唱歌吗？就是什么意义都没了，只不过同一件事情讲两次罢了。 It is the knowledge of Aristotle's prime mover. 康德的知识就等于认识到亚里士多德的原始动者，第一动者。Thought, thinking thought, thinking thought. 人的思考在思想，思考在思想，思考。But it is not thought of anything. 但是他不是在想什么东西。And therefore not thought at all. 因此完全不是思考。根本就不是思考。所以康德比起休谟更加的怀疑主义。换言之，康德更加的不知道物质体界，也更加不知道现象界。对物质体界一无所知，对现象界的知识也只不过是思考在思考思考。第七，但是假如我们假设对康德来说有一个好像是真实世界的东西呢，那个是人创造的。我已经说过物质体界什么都不是， It's nothing。What being there is consists of categories. 有什么是存在的呢？就是理智所提供的概念或者范畴。所以基本上是人的理智从无创造的世界出来，人扮演了神的角色。这个结论呢，完全符合康德所提供的那幅大图画，就是人自主的理智是所有的能知性、真理和道德的正直的准则。这些对康德的理智的这些康德理智里面的功能呢，传统来说是神所做的。第八，我在这本书的上文提过 Herman Duyvil 这一位荷兰的前提派的哲学家，他怎么了解哲学史？他说哲学史是一系列的大题目 ground motifs， 圣经的大主题就是创造、堕落、救赎，希腊的哲学大主题就是形式和物质，中世纪形式和物质呢就变成阿奎那的自然理性上面 多加了一个啊，对不起，自然理性，然后呢，上面就多加了一个恩典，所以形式物质希腊的变成自然恩典，现代其康德是表表准。阿奎那的恩典现在世俗化了，变成是自由，所以自然恩典中世纪的现在变成自然自由 nature freedom。 这种的分析呢，给我们看到当康德把神的恩典用他相反的就是人自主的自由取代了之后，这个是一个必然的逻辑的结论。康德的宗教里面呢，人的自由不是神的恩典拯救我们的，就人取代了神，人救他自己。在形而上学，人取代了神；在知识论，人取代了神；在伦理和宗教方面，人取代了神。这样子呢，很不幸的，这个就是康德到现在200年来哲学的故事。这个就是康德的所谓哥白尼革命。第九，康德这个革命完全是不必发生的。康德以为透过人的五官经验或者理智可以找到现实啊，可以找到 reality， 这个是没有盼望的啊。那么所以呢人用他的理性施加在世界上，这个哥白尼革命是不必的，也没有盼望的。谁说情况是这么糟糕啊？自从康德之后，有些哲学家认为还是有一点的可以用经验主义的潜能，譬如说 Mill John Stuart Mill 或者是黑格尔用理性主义，所以理性主义跟经验主义还是有人去采用的。李德 Thomas Reed R-E-I-D 的尝试哲学流行了超过100年。弗兰姆说，按照我所知道的，康德从来没有证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完全不可能有用，完全不能结果子。更加的严重的是，圣经的哲学又如何呢？假如上帝真的是向我们启示的真理，透过自然界、圣经和我们人里面能够提供确实的知识，又给我们的理智有足够的能力去用这些的概念，又怎么样呢？假如启示教导我们一些我们不能够经验的东西，岂不是会不一样吗？假如我们的理性并不是真理的最高的标准，乃是神的门徒去寻找他的心意，那又怎么样呢？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一点呢，可能康德的哲学并不是发现了一个伟大的什么新的真理，康德的哲学只不过是压抑了、阻挡了一些老旧的真理而已。弗兰姆的康德这一章结束，下面呢下一讲我们来讲一个比较很长的范泰尔对康德的分析啊，那一段的标题是 Phenomenalism 现象主义的哲学 Phenomenalism。 完了范泰尔的很长的分析之后，里面有一个比喻的，就是一个船长在太平洋里面或者在大西洋里面说，两个海洋都没有鲨鱼的。我们会慢慢的享受这个小故事之后呢，我们会看到范泰尔怎么告诉我们康德的这些的哲学，不论是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呢，对巴特的著作带来怎么样的影响。从巴特一开始写文章，还没有做牧师之前，我们就看到康德影响到巴特， 或者新增奉神学道。所以我们下面还有好几段要处理的材料。